现在同性恋越来越公开，越来越不觉得是羞耻，而且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一段经文来看上帝怎么看同性恋，以及我们当怎样对待同性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深重的罪孽将招致上帝的审判。这之前，上帝要搭救义人，并打瞎恶人。耶和华在派着天使来到索多玛之前，三个天使，包括耶和华上帝来到亚伯拉罕这里，后来再往索多玛去的之前，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索多玛的罪恶甚大，我要下去查看一下。”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祈求，求神为居住在那里的义人的缘故，饶恕里面的恶人。耶和华神说：“如果索多玛有十个义人，我就为了这十个义人的缘故，我不会毁灭他。”这样，两个天使就来到了索多玛。第一节，这两个是使者，是奉耶和华的命令来查看索多玛的罪恶的。他们是晚上到的。他们在哪儿住宿呢？索多玛的晚上会是什么样子呢？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那天晚上恰好罗德就坐在那个城门口，在不知不觉中他接待了天使。罗德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罗德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人人都是这个样子？非常的传统，这文化就是这样呢？从后面经文看到，索多玛人非常的蛮横无理，他们会非常的恶待这个旅客。我们知道索多玛的文化并不是这样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罗德却是这样的谦卑的俯伏在地，然后恳求他们。来住在他家里是非常不容易的。耶稣基督说，在那末后的时代，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在索多玛这样不法的事这么多的时候，罗德却这样谦卑的去爱这些过路的人，这样的义人，在恶人堆里头是非常让人讨厌的。但是我们看到了罗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要做善事，他是个义人。面对罗德的盛情邀请，两个天使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这个“街上过夜”的这个字呢，原文看到是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过路客，过路客他们会。过路客一般会到了晚上的话，赶紧找一个住宿的地方。但是他们是带着使命来的，所以他们要看索多玛的罪恶。罪恶在晚上会一般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他们要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他们要静下来观察索多玛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好像侦探一样，要进入城市的中心来做卧底。罗德。却怯怯地请了他们，罗德不肯罢休，怯怯地邀请。我们看到罗德的心是非常的爱了他们。罗德知道不知道他们，罗德是不知道他们是天使，但是罗德知道这个城市，他知道住在哪里对这个过路人是最好的。如果这两个人不来罗德家的话，罗德也没什么，还省了事儿。但是罗德不能让这两个人住在街上。你信主之前，有没有人切切的请你去教会？你的家人是不是也还在切切的请你来信基督呢？邀请的人知道，你不能待在天国的外面，你游荡在救恩之外是非常危险的。 神在基督之外是烈火。天上的基督今天也借着讲道，也在切切地邀请你进入神的家，你要拒绝吗？你要住在街上过夜吗？撒旦如吼叫的狮子，他寻找可吞吃的人。世界灯红酒绿，名利色俱全，世界张开双臂来迎接你，承诺你有名声，能够赚大钱，保证你按照自己的意思活着。但是基督却切切地邀请你进入神的家。今天晚上，请你跪下来问自己，我到底今天晚上要在哪里过夜？天使这才进到他屋里，经过这么切切请求，罗德为他们预备了宴席，烤了无酵饼，他们就吃了。盛情是难却的，两个人就不再坚持，他们就转而来到了罗德的家。罗德不但给他们提供住宿，而且还给他们预备了宴席，是很丰盛的宴席。天使来到了臭名昭著的索多玛，结果却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款待。索多玛没有那么坏，但是情况直转直下，风暴来了，因为罪恶来了。我们看第二点，索多玛的罪恶。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他们还没有躺下，也就是说还没有刚刚吃完一顿饭的功夫，全索多玛知道有两个男人来到了罗德的住处。可见索多玛人对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感兴趣的，好像狼看到了猎物一样，迅速的狼群来了。这样的快速表现出索多玛人对于邪恶的渴望，好像按捺不住性欲一样，如野兽一般要来发泄性欲，或者来观看这样的逆性的性交。他们想，万一两个男人只住一晚上就走了，他们的乐子不就没有了吗？他们迅速的行动，来到了这个房子。这些同性恋性欲旺盛的人，不是索多玛的一小部分人，而是全部，至少是大多数的男人和男孩，连老带少。这些人不是集中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好像这个大城市中的某个区是同性恋区一样，而是在城里的各处，同性恋已经弥漫了整个的城市，这个城市堪称是同性恋骄傲之城。这些人听说有两个男人住进了罗德的家，他们都来围住了房子。他们不是简单的敲敲门，恶狠狠的要把他们拿出来，要去性交，他们把房子围起来了，确保这两个男人不能逃脱。狼群他围成了一圈，他们做坏事又迅速又周到，他们是干同性恋的老手。他们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他们呼叫，大声地说话，他们不以这样的事为羞耻，他们大声地呼叫。面对这样的大群的男人，罗德怎么办呢？罗德出来，他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罗德出去了，把门关上。他为了保护两个客人，罗德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些索多玛人不是只对那两个客人感兴趣，对罗德会很友善的，他们有暴力倾向的。谁阻挡他们的欲望，他们会不客气的，待会儿就可以看到。罗德面对这样的人，他勇敢的出来把门关上。罗德不但勇敢的出来了，而且他勇敢的责备他们。面对撸起袖子要行恶的恶人，那个时候责备他们是很不识时务的，是不会看风使舵的，但是罗德却责备了他们。罗德责备他们说，这是恶事，同性恋的罪有多恶。有人认为同性恋就是罪的一种，和其他的罪差不多，不必特别认为同性恋比别人的别的罪更大更邪恶，不是这样的。 罪和罪不同，罪有轻有重。耶稣基督在回答比拉多的时候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同性恋极其邪恶，应该特别的对待。上帝毁灭索多玛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同性恋，而同性恋所遭到的这个惩罚是硫磺与火，这是地狱里面的象征，地狱里头就是硫磺与火，以这样的方式，在他们正想行同性恋的时候，击打索多玛。犹大书第七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彼得后书的2章6到7节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为什么同性恋要导致这样的毁灭性的以地狱为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审判呢？首先，同性恋是对上帝对人的设计的根本对抗。上帝对人的设计是这样的。上帝就造了一个亚当，又从亚当肋骨里头造了一个女人，让二人又回过头来又成为一个人，并且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神的设计是一男一女，生养众多，这是对人的设计。而同性恋是两男或者两女，生养为零。这是对上帝对人的设计的一种根本的反对。如果从属灵的战争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是上帝怎么说，撒旦就怎么反着来，对着干。同性恋与其他罪不同的地方，这个罪在上帝最初的对人本身的设计上，他对着干，好像在电脑的原程序上要进行修改，这样的修改。如果上帝任凭人类的败坏，将对人类产生非常根本性的影响，是在人的本源上要进行改变。另外，同性恋是对上帝对婚姻设计的反面。上帝创造婚姻是为了基督，上帝设计了地上一男一女的婚姻，为要影射天上的基督与天上的教会心腹的婚姻。上帝亲自把夏娃领到亚当那里，上帝非常喜悦这样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这里影射上帝的旨意是要拯救教会，是把新娘教会领到基督这里成婚。上帝喜悦这样的基督新郎与教会心腹的婚姻。如果地上的婚姻是一男和另外一男的婚姻，是受上帝咒诅的婚姻，他怎么能去显现在天上上帝对基督和教会的婚姻的喜悦？他完全违背了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另外，亚当夏娃生养众多，是要表明基督的后裔要生养众多的，因为亚当就是基督的预表。上帝的应许是，基督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一样多，而同性婚姻在告诉我们，生养为零，基督的后裔是零。同性恋是极其严重的罪孽，从索多玛的警戒来看，同性恋越猖狂越泛滥，离毁灭越近。欧洲同性恋已经普遍，现在已经进入美国，西方国家也在利用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在向其他国家一些压力，推行同性恋的自由。但是最让人心痛的是，教会怎么看？有些教会开始认同同性恋，甚至暗立同性恋的牧师。有些教会为了欢迎同性恋而悬挂彩虹旗，因着爱他们而认同同性恋。世界末日越来越近了，我们应当怎样的对待同性恋？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就是索多玛被毁灭之前的场景。 罗德面对恶人，罗德责备了他们。他责备了他们，但是他的责备带着爱和谦卑。罗德没有说“你们不要作恶”，而是先说“众弟兄”。看原文就知道，是我的弟兄，你们是我的弟兄。罗德不是把他们当作恶人来斥责，而是称呼为我的弟兄。我的弟兄，请你们不要作恶了。这是兄弟对兄弟的爱的劝诫。我们家里头如果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弟弟如果在作恶，你作为兄弟，你会劝他吗？你真的爱他吗？而且罗德是用请来表达恳求，求他们不要做这恶事。罗德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用爱心说了很真实的话语。罗德说的话在听的人会很难听，但是忠言逆耳对属多玛人是爱。罗德是天天为他们的言行忧伤，他爱他们。如果这些人听从了罗德的话，后悔羞耻转离恶行，他们就好像尼尼微城一样，在他们遭受毁灭之前得以免去了倾覆之灾。罗德说，众弟兄，你们不要作恶。是一人罗德在他们被毁灭之前对他们的忠言逆耳。我们对于同性恋者，我们当看他如自己的兄弟、哥哥、弟弟、姐姐和妹妹，爱他如同爱自己一样。当他们诉说自己的同性恋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认真去听，心中不住的恳求，不住的恳求。我们谦卑地问他，他是否愿意听关于同性恋不同的意见。我们看他的意思，是否愿意听。如果他是 open-minded 的，我愿意听。因为现在这种同性恋混乱的时候，很多都是孩子，他都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并不是坚定的一个同性恋者。如果他是 open-minded 的话，他愿意听不同的意见的话，你就有机会来表达你对同性恋的看法。他们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正在被世界拉走的生命，你带着比世界更大的爱来问他，你是否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你也可以考虑。如果对方是坚持相信圣经的，你就有机会用圣经来与他讨论。如果他不相信圣经，你也可以有机会找一本很好的书来送给他，也可以邀请他来参加查经和聚会，或者引荐给其他人。谦卑和爱心是必须的，而祷告是最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人心里头，这种心的柔软和转变，他能不能谦卑下来，能不能 open-minded 的，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这一切的工作全是依靠圣灵。天国在那个人心里，他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而魔鬼和撒旦和肉体就住在他里面。而谁能够胜过依靠圣灵？而圣灵，只要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人的话，圣灵必然得着那人的心。他就用罗德的这样的责备，是爱和谦卑的责备。罗德是带着这样的责备他们之后，罗德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所心意而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罗德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你们不是要两个男人吗？我给你们两个女人，两个处女，愿这个满足你们的性欲。”我们看到了罗德的软弱妥协，在罗德眼中，同性恋的罪恶是如此之大，万万不可的，远远比轮奸要好，远远要比轮奸要邪恶。罗德想用一个相对比较轻的一个罪来换取对方不犯一个大罪。罗德是要保护下他的客人，他要履行他宿主的责任，但是却不保护一直在住在他家里的女儿，履行父亲的责任。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人都成了这个样子，艺人都有这样的软弱跌倒。父亲好像用自己的女儿在做一个交易，在与恶人在以恶谈判，用罪来交易罪是不合法的交易。罗德想要满足恶人的心愿，却不顾上帝的心愿，不顾女儿的心愿，而且女儿已经许配给人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些索多玛人同意这样的交易会怎么样？然后父亲就要回到屋里，领出他的两个女儿来，交给他们轮奸。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上帝是带着夏娃领到亚当那里，亚当看夏娃是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生的盟约来爱他。婚姻就是照着这样的来设计，父亲要带着女儿到爱自己的女儿的新郎面前，被新郎来保护和热爱的。新郎和新娘要成为一体，亲密的相交的。然而罗德却在罪恶当中，要领着自己的女儿要给这些人来蹂躏，这是对上帝设计的婚姻和性关系的严重的践踏，好像动物一般，是对人的一个尊严的严重的蔑视。同性恋导致极大的问题。听到罗德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些老少的索多玛人会怎么反应呢？一个老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们，恳求他们只要不对这两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就可以。索多玛人会怎么想呢？他们说：“退去吧。”又说：“你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他们这些人没有内部的不同意见，他们同心协议地说：“退去吧。”他们开始攻击罗德，他们说：“你这个人，这个退去的意思是，原文就知道，他你站一边去吧。你这个人来寄居还想做官呢？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你这个人不过是寄居的，你能有什么权柄来管这些土生土长的索多玛人？我们这些事情用不着一个外人来管，你还想论断我们吗？你还想当法官吗？你不是要当法官吗？我要害你更甚。”索多玛人是不肯悔改的人。索多玛中有两类罪，其中一类罪在以西结书提到了，是索多玛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他们看不上罗德，对于罗德的责备是嗤之以鼻的。索多玛被毁灭，而尼尼微却没有被毁灭，罪恶都是很大的。他们的结果不同，是因为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的严厉的审判不仅仅是对罪恶很大的人，也是对于不肯悔改的人。 索多玛不肯悔改，放弃了最后一次机会，遭遇了硫磺与火的审判。索多玛人心焦气傲，不但不悔改，而且要害那些责备的人。你肯悔改吗？为什么不肯呢？是因为你的罪不多，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悔改的吗？还是因为你心中骄傲，你看不上那责备的人？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像索多玛那样犯下大罪，比他们强。或许上帝不会毁灭我，就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比希特勒强，比身边的很多的恶人强，我们不会下地狱的，结果不会那么可怕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将来审判的法官怎么说。耶稣差派门徒传福音，在出发之前对门徒说了这么一句话：“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就是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在耶稣的眼中，对于福音的拒绝，对于基督的藐视，其恶劣的程度要超过索多玛。主耶稣还在另外一处经文说道。在马太福音11章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不悔改的时候，他责备他们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主耶稣责备我们，不仅仅是罪把我们送入地狱，更是不悔改把我们送入地狱。从主耶稣话来看，在地狱里面痛苦的程度是不同的。索多玛人所受的痛苦，不如那些不悔改的人所受的痛苦大。今天晚上。我请你跪下来，向耶稣承认自己的骄傲、不肯悔改的心，恳求耶稣饶恕你的罪。耶稣今天就亲自的责备你，你愿意像索多玛人一样说：“退去吧，到一边去吧，你是谁？你要做我的法官。”你的罪孽不比索多玛轻，反而要受更重的刑罚。你要逃离索多玛，你要离开跟索多玛人一样的骄傲。不但不信的人要悔改，我们信的人也要悔改，包括我自己。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是否有一些罪，非常的深，非常的频繁，以至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不住的责备我们。我们在那个罪上，我们真的悔改了吗？或者只是后悔，但是没有改？我们在具体的罪上不悔改，跟索多玛不肯悔改。是类似的，我们的不悔改，比索多玛人的不悔改还要恶。索多玛不知道基督，而我们知道基督。我们如果仍旧不悔改，我们要思想。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151问。哪些使某些重加重，某些罪加重，比其他罪更可憎的情节是什么？罪的加重情节 有，就是这些罪的话会加重的。第一，与犯罪之人有关的，他们的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或领受的恩典越多，在见证恩赐地位职分上，众所周知，为人师表，是其他人所效法的榜样，这样的人的罪更重，如果犯罪的话。他后面有经文，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比索多玛所受的恩典多不多呢？我们知道的圣经多不多呢？我们听得到有比我们上百次上千次多不多呢？律法和福音我们能耳熟能详，良心一遍一遍地责备我们，我们一直应着景象不肯悔改，或者是对我们对某些罪就是不悔改。今天晚上愿你和我都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在上帝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如果不肯悔改，你要神怎么样责备我们呢？我们真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忧伤吗？我们来吧，不要让圣灵忧伤，让我们来忧伤好不好？诗篇五十一篇，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正，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索多玛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罗德，并且还要害罗德。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我们看天使的手，只是那两个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里，把门关上。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索多玛他将要被毁灭了，审判即将到来。圣洁的天使是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事，上帝的旨意即将要毁灭索多玛，同时上帝的旨意是让毁灭之前施行拯救。拯救的方法就是把罗德拉到天使旁边，躲在门后避难，然后天使亲自的施行毁灭的一系列动作。这是上帝的做法，总是在审判之前有拯救。这是因为上帝既是公义的，又是怜悯的。公义的话，他必须审判；怜悯的时候，他总是先施行拯救。这个是拯救和审判缺一不可，缺了一个就不是上帝了。上帝拯救什么人呢？拯救了义人罗德，是有很大缺陷的义人罗德。在索多玛这样的城越来越多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知道审判快要来了，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拯救也在抓紧。上帝拯救的手把人拉到我们的天使使者耶稣基督那里，在基督那里避难，然后基督亲自的出手要施行审判。这些拯救的人没有什么完全的人，常常像罗德一样非常的软弱，常常向世界妥协。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巨大缺陷的义人，之所以被称为义人，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当我们靠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义人；当我们转过头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又是罪人，又开始犯罪。我们问题太多了，远远不如罗德。 但是上帝的拯救就是在毁灭之前要救这样的有巨大缺陷的义人。在基督里面挣扎的人呐，你渴望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到头来在上帝面前你全是罪恶。但是上帝就是要在审判之前要救这样的罪人，他想要行义，想要靠着基督来行义，做不好的人。为什么上帝要拯救罗德呢？是因为罗德的义吗？罗德的义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本章稍后25节告诉了我们答案，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城出来。上帝是因为纪念亚伯拉罕才救了罗德。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因此神纪念亚伯拉罕的恳求，把罗德给救了出来。同样，上帝为什么来拯救我们信徒呢？是因为你我所行的义吗？我们想，我们虽然我们有缺陷，但是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个义，有点义的，所以上帝会救我们吗？不是，是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救了我们。基督复活以后，他在天上，我们地上好像索多玛一样。基督为地上的索多玛我们来祷告。这个世界如果有10个义人，上帝不会毁灭世界的，不会施行毁灭，但是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审判是注定的，就是硫磺与火是这个世界注定要受的。然而在天上的基督为我们代求，耶稣作为大祭司，他的肩上和胸牌上都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他一一的为我们来代求。因着基督的代求和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圣父上帝和基督一同的差派圣灵，好像天使一样把我们拉到基督里面，以基督做我们的门，做我们的避难所，然后等着基督再来施行审判。在索多玛刚才这个场景当中，你是在哪里？你是索多玛那男女老那个老少中的一个吗？你是那些喊叫的人吗？还是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你对罪是恨恶吗？你厌恶犯罪吗？有人责备你的罪，你讨厌他吗？或者你是罗德吗？你被圣灵拉到了基督里面，躲在基督的门后，圣灵把门关上，你与世界分开了，你不再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了，你在等候上帝的审判，等候上帝的救赎。你不再与门，你本来比门外的人没有什么差别的，一样的行淫、拜偶像、作恶，但是圣父上帝在永恒之中选择了你，基督在2000年前为你而死，圣灵被他们俩差派来把你拉进来，要你在审判之前归在基督的名下，要得拯救。天使按照上帝的旨意先实行拯救，然后下一步是他要弄瞎恶人的眼睛，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找不着房门。原文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天使是用瞎眼击打这些老少，他们摸来摸去说明他们不是眼睛直接被天使打，用手击打， 是他们突然变瞎了以后就开始摸来摸去的，而且是这么多的人同时变瞎的，这明显是神迹。他们本应该大声的呼叫："哎呀，我们遇到神了，或者遇到天使了。"这种神迹遇到请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摸来摸去，不是就是摸来摸去，而是继续的找那个房门。他们要做他们的恶事，瞎眼不能挡住他们同性的欲望。上帝的神迹是用来印证上帝的权柄的，但是他们亲自的遇到了神迹以后，他们是完全不管，他们只顾自己败坏的欲望，神迹不神迹，不如自己性欲重要。上帝借着天使就这样打瞎了恶人的眼睛，预备他们受刑。即使这样，这些瞎眼的人继续的寻找犯罪的机会，完全不顾将来的审判。我们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深重的罪孽必然招致上帝的审判。然而，这之前，上帝要施行拯救，同时会打瞎恶人。神要我们敬畏他，恨恶罪，并相信，因为基督的代求，他会拯救那些有巨大缺陷的义人。神告诫我们，不要与恶人同谋，不要站在他们那边，不要挂着彩虹旗，不要在那凑热闹，不要赞同恶，而要责备恶人，并且行善，同时预备受逼迫。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阿门。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上帝，求你饶恕我们。若不是基督上十字架，若不是基督在天上代求，我们就会被打瞎眼睛，在这地上等候审判。我们的神，求你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不信的，求你打开；相信的，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索多玛，有很多的不肯悔改的地方。我们就是听到千遍、万遍，我们的心比石头还硬。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让我们悔改。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怎么去对待同性恋人。求你给我们勇气和智慧，但首先，求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是索多玛人，我们是不易悔改的人。求你饶恕我们，求基督的血继续的滴下来。我们的罪虽如朱红，却要变得比雪更白。求你让我们在今生，虽然是这样的缺陷，让我们能够领受基督那时红朱红能够变白雪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迹，让我们相信你，圣灵了， 求你不要让我们在不悔改的时候就让今天晚上睡觉。今天晚上我们要在哪里过夜？求你切切的让良心、让圣灵切切的请我们来到神的基督面前，在十字架的面前来住宿、来下榻。索多玛与十字架，我们住在索多玛，但十字架就立在了索多玛，让许多的像罗德这样的问题多多的义人能够得救。愿你的名被称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